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4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淘汰的最终病毒也许还没出现，作者本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2日。很多大法弟子都认为正法很快结束了，认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是最终淘汰人类的最厉害病毒。比如油管、YouTube 上有不少这样的大法弟子的视频，还有位精通天象的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都发表过系列天象文章。去年就根据天象判断2020年12月中国瘟疫将淘汰9亿人，这篇文章发表大概两周后被撤下。类似以上观点的众多文章和视频影响并且代表了很多大法弟子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在讲真相中传递给了被救度的众生。如果未来众多的真相文章、真相视频和现实不符，就会降低大法弟子在救众生中所讲真相的可信度，这个发生概率是很大的，以前也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教训。个人认为，其实中共病毒并不一定是人类大淘汰的最终病毒。师父在《理性》这篇经文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可见中共病毒是淘汰邪党的，而不一定是在正法和法正人间交替之间最终大淘汰人类的病毒，也许会变异出某一些更厉害的病毒，也许还有别的病毒会来，非人力可以推算。我在1996年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件事，大意是未来淘汰人类的病毒是一个超级病毒，是从各个空间同时销毁被淘汰生命在所有各个空间存在的身体。在非洲出现过这样的病例，病人在送医院的途中身体消失了，只剩下一堆衣服。在1996年那一年，我遇到过一个5岁就开始修行的佛家高功能修行者，后来也修大法。我讲到这个情景时，他就看到未来一个人一步一步退，退到墙角，然后人消失了，剩下一堆衣服。今年我又遇到一个神通很强的大法弟子，他也认为大淘汰人类的超级病毒还在后面。当然，这场大戏如何演绎，如何结局，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也不是修炼中的人能够预测和看清的。不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错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过去的安排，正法开始后都在变化中，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尚未决定等等。总之，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稳步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讲好大法基本真相，讲好揭露中共的真相，不用过多想其他事情。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年感恩，师尊成就我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方纯。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1年2月3日。中国新年即将来临，这是中国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要在辞旧迎新的喜庆中感恩和祈福。作为大法弟子，最想感恩的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因为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出来，引领我们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我们沐浴着师尊宏大的慈悲，每一次践行师父在转法论中说的难行能行，后得柳暗花明。 每一次走过磨难的正念坚定，每一次走出人之后的境界升华，都离不开师尊无尽的操劳与巨大的付出。师尊以我们可知的或永远不可知的神迹，在成就着弟子们未来无比神圣的一切。在过去的一年里，正法给世间带来巨变，弟子切实感受师尊为弟子尽快提升所做的有序安排。每一次明明白白的见证，都令弟子无比的震撼并刻骨铭心，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在此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感恩师尊正实大法。第一部分，学法实修，认清老病死。我今年59岁，1996年习得大法。近3-4年来，我左侧腰眼经常疼痛，为正式修炼的父亲说，他也是左侧腰疼肾结石。我说，我修大法跟您不一样。到2年前，左腿开始发木，走路腿疼沉重，同时伴有浮肿，小腿肿胀后皮肤特别痒，都挠破皮了。开始时也有些担心，但心很快就稳下来了。毕竟修炼这么多年，明白在不同层次上都有继续提高的因素存在。腿疼我也不去迁就它，该做好3件事还照样做。上楼时越疼越用左腿使劲，不承认它。学法中对照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也不是为了解决腰腿的问题，就是找出人心去人心，努力改变自己，按法归正。现在这么说容易，当时向内找阻力也是很大的，因为过去自己太自以为是了，总爱对照法找别人修别人，人家不改还指责人家，都形成自然了。这下要承认自己哪儿没修好，那个自尊心就不干了。后来通过多学法，与同修交流，看明慧网上的文章，我明白了，我能分清各种执着心都不是我，都是生生世世形成的后天观念，都是历史上旧势力有序安排给我的，目的是为了阻碍我此时同化大法。只有找到并去掉这些重重障碍，才能反出先天纯真的本性，才能回归真我。我怎么能不愿意向内找出这些肮脏的东西呢？于是我彻底改变了，遇到大小事都首先向内找自己。在学法中对照大法找自己，我把找到的人心执着挨个向同修曝光，坚定修掉这些执着的决心和正念。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实修自己。就这样，师父也不断地让我明白法的更深层内涵。一次我学转法轮，学到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我一下悟到，老病死是管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他们没有资格管我。我就对老病死说，你们听着，你们都是旧宇宙的魔，即使高看你们一眼，算是旧宇宙的神吧，那也只是管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未来新宇宙的神王，我只归李洪志师父管，我的一切跟你们无关，不归你们管，更不劳你们费心。我的心一下就放下了，轻松了。之后我也不看也不感受腿的状态了，很快走路左腿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只是偶尔出现不适。大约在2020年4月，我几天都没能好好学法练功了，状态很差。我就到一位同修家学法，第一天学法我坐不稳还困，我就一会儿站着学，一会儿跪着学，学完一讲后就能静心学了，学完2讲我就有事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来到同修家学法，我加强正念，一定要稳住自己，一定要做到用心学法。我双盘大坐，手捧着转法轮，学到30多页时，左腿痛得够呛，好像血脉都不通了。我就想，我今天学法很用心，腿疼一定是好事儿， 是师傅给我往下推不好的东西呢？我就纹丝不动地双盘着腿，那天我还穿着牛仔裤。一讲读完，腿一下通畅了，麻酥酥的感觉很舒服。就这样，越学身体越轻松，越学越入心。到晚上7点多，我们学了6讲法。我很久没能这样用心学法了。在随后的一周里，我思想几乎时时都在法上，看到什么事儿，思想中都反映出针对问题的法。练进攻时出现了少有的好状态，整个身体空了，感觉就一个轮廓坐在这儿，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从那以后，左腿不正确的状态不知道啥时候彻底消失了。修炼20多年来，我盘腿时间只要长一些，左腿就疼。我总是用晃动身体或动动左腿来抵制疼痛。这次我真的把疼痛当作好事了，一点没动。结果师傅就把我左腿上一大块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这一念之差，真是人与神的距离呀。从那以后，盘腿时间长，左腿也不疼了。有一次还打坐2个小时。后来我又惊奇地发现，持续了3、4年的左侧腰眼疼痛也不知道啥时候消失了。第二部分，师父为弟子消掉思想业的巨难。长期以来，我无论学法、练功、发正念都特别爱走神儿，思想很难集中，甚至静下来一会儿都很难。这可能是我从开始修炼就没有把思想走神当回事造成的，致使这个干扰越来越严重。我不但抑制不了它，反倒被它控制得无可奈何。学法时口读经文，思想却连续不断地完整地想着一件件事，要么就困得稀里糊涂的。练功发正念也是一样，思想野马奔腾，一秒钟都停不下来，或迷糊过去了。很多同修见我这样，都提醒我，学法发正念时看着我，我因此影响了别人，心里很难过。我下决心归正，试过很多办法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2020年夏天，有的同修建议我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部分法，我背着背着一下警觉了，我这状态不是思想业在作祟吗？原来思想业竟然这么嚣张，这么顽固啊。过去学这段法，我根本就没有对照自己。我还对生老病死是一般的业力，而思想业却是强大的业力，心存不解。因为站在常人力上看，死才是最大的难，而思想业怎么能是难呢？这都是手为物论，眼见为实的毒害，只重现实，不重道德。而修炼人的力，是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的，朝闻道，夕可死。修的就是这颗心。对生命来说，没有比得法得道更重要的了。轮回生死1000百次，为的就是得这个大法。可是思想业力阻碍人得法，这不是最大的难吗？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我就不停地背诵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小节，有时间就背。我还跟师父说，这思想业长期干扰我，控制我，他不让我主元神得法得功，弟子无论如何也要除掉他，求师父帮助弟子拿掉这个巨难吧。我还专门发正念清除思想业，捣毁旧势力给我下的思想业的机制。这样过3、4天之后，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在老家小村的院子里，听到大门外有嘈杂的声音。我抱着孩子到大门口一看，一个黑灰色的庞然大物刚刚从天上掉下来，好像是已经坏了。我仔细看，隐约是一个巨大的直升飞机的形状，因为太大，只能看到他的后半身在灰蒙蒙的天地之间。很多穿着蓝灰色迷彩服的外国士兵围着这个庞然大物来回忙活着，他的尾翼裂开了，巨大的板子正在被几个人一起用绳索往下拽。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太不可思议了，点化我什么呢？ 反正那个庞然大物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现在坏了，从空中掉下来了。我联想到自己发正念时总爱加上捣毁旧势力给我下的迫害机制。这个飞机模样的大怪物可能是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中安排的一个迫害机制，销毁掉了。到底是什么机制呢？我这几天正在清除思想业，还求师父帮我拿掉这个巨大的难。那么这个庞然大物一定是思想业的机制，是师父帮我把它销毁掉了。当我这样想时，我顿感身心轻松，心情非常激动。我叩谢师尊，感谢师父帮我消去了这个巨难。果然我学法练功发正念真的不迷糊了。有时刚一走神，意识到之后就能赶快收回来了。我的主意识终于能够主宰自己了，我很高兴。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一定得去。师父帮我把思想业连同旧势力下的机制都拿掉了，我不能还沉溺在那个状态中，要保证自己明明白白的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不断地加强主意识，我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我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我心中充满对师尊的感恩，那几天我练功时眼泪不知不觉地流。第三部分，师父为我换了新的肋骨和肺。2012年我家室内重新装修后，甲醛味道特别重，我喉咙总发痒，有时痛，经常引起咳嗽。2015年春天有一次，我剧烈咳嗽持续好几天，喉咙肿痛，气管肿胀，胸里难受，嗓子哑得几天说不出话，后来还咳出一口鲜血。再后来，呼吸时感觉左侧肺部似有障碍物，吸气有疼痛感。我使劲咳，想把它咳出来，也没成。后来我想，就不承认它，就使劲吸气，似乎障碍物往下走了。201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做完真相挂件，快11点了，我开始练动功。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接连吐出暗红色血痰。身体突然非常难受，站不住了。那就打坐吧。坐下就感觉身体哆嗦，往一起聚，难受的根本坐不住，想发正念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不停的咳嗽吐血痰。12点的正念我都不知道怎么发的，然后我就哆哆嗦嗦的给师父上香，跪求师父说，我是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安排的都不要，求师父救我。我要到临近小区一楼的 A 同修家，求师父加持弟子下楼，开车到他家去，那是家中，救我自己。我踉踉跄跄下楼，开车到了同修家，一头倒在床上。同修帮我发正念，我稍好一点，还是难受的不能入睡，身体发烧。早晨硬挺着喝点粥，都吐出来了。我让 A 同修打车把我送到另一同修家，那家同修多，发正念威力大。 A 同修架着我上楼，我蹲下歇三次才上到七楼，一进门就躺在沙发上不能动了。同修马上给我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然后三个同修帮我发正念，我才稳定下来睡着了。晚上同修几乎是把我抱到床上的，半夜腰疼得躺不住，我只好起来打坐练静功。到三点多，跟着同修们一起练动功，早上就好多了。上午，同修跟我学一讲法后，就与我交流，启发我向内照。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自己比较自私，生活上不愿帮助别人。好在正式大法配合整体还算比较主动。中午 A 同修打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了。这边同修说，好人一个了。 A 为难地在电话中用暗语说，资料点需要禁止，问我能行不行啊？我说行，因为当时那里是大资料点，耗材不能断。我就走着回到 A 同修家取车。 A 说明天去买吧，还有一点。这样我第二天就去买了16箱纸，和 A 一起往三楼搬，因为需要尽快搬完，避免碰到邻居进出，况且 A 同修身体也被干扰。 A 关切地问，大姐能行不啊？我自己搬吧。我说没事，我有搬运工。其实这三天我吃不下多少东西，也没有味觉，但我坚信做正事没问题。搬完后我又咳出一点鲜血，我想紫色淤血吐干净了，不好的东西都被师傅清理了，果然就不咳嗽了。在我身体出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只要需要我配合做大法中的事，我都毫不犹豫地答应说行。因为当时我的一念是师父看我行，才让同修来找我的。之后每年都出现两次剧烈的咳嗽，每次都好多天，直到感觉气管肿胀、胸闷、喉咙肿痛，不能发出声音。平时大口吸气时就能感觉到障碍物的地方痛。到2020年初，感觉左侧胸部很闷、憋气，吸气只能吸半口。左胸下方肋骨明显比右侧高，我按一按就感觉很闷、压气，睡觉也感觉压气。我也从未因为这些耽误做正事。2020年8月一天晚上，我仰卧着准备睡觉，感觉胸里很闷，心想那个阻碍物要不往里面去，离嘴近点，咳嗽出来会容易一些。马上我就觉得这想法不对，这不是人的理吗？人家明慧网上交流的同修骨头里打的钢钉钢板都不翼而飞了，师傅给拿掉也不走这个空间呐。我睡着后不知多长时间做了一个梦，当时感觉像醒着一样清晰，看到有一双手交叉重叠，使劲按我肋骨高处，好像把胸腔都按扁了，按得我不能呼吸，直到窒息几秒钟后才停下来。然后梦里我变成站着了，看到左侧腋下支出两根白白的肋骨，都是一头弯弯的，我拽出来扔掉了。一看左侧腋下还悬着比手稍大的一片暗紫色的坏肉，我掰下来扔了。又看到还悬着两小片同样的坏肉，我也掰下来扔了。再看看身体白白的皮肤，平平整整，完好无损。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仔细一想，这不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吗？我看看身体原来高出的肋骨明显的平整了，左右两侧一样，我反复深呼吸十分顺畅，一点闷的感觉也没有了，也没有障碍。哎呀，原来梦中拿掉的坏肉是肺呀，师父把我坏了的肺和弯曲的肋骨都拿掉了，都给我换成好的了。以前看到明慧网上师父帮同修净化身体的各种神迹，很是羡慕，今天师父让弟子亲身感受这神话般的奇迹，太令人震撼了。我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四部分，对修炼的一点礼物。一，以法为师。过去我修炼的不够精进，让师父多操很多心，师父从未放弃我，总是紧锣密鼓地安排我尽快提高上来。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更要主动地去修好自己，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近两年我有所突破。师父在《转法论》中明示，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心里总想着这段法，遇到问题不会修了，或心性关过不去了，我就到法轮大法网站经文检索网页查找师父相关的讲法，看看师父的法是怎么讲的，对照对照，找出自己哪里不对了，就知道如何归正了。修炼中每一关无论过得快慢，最后都得靠法的指导才能提高上来。 但是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表面看似相同的观，因为是在不同层次上遇到的，就需要我们悟到不同层次的法，心性达到不同层次标准的要求，才能提高上去。二，否定旧势力。其实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同修之间出现什么矛盾，有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更有师父将计就计的有序安排，我们只承认师父所做的安排就行了。师父把我们的巨大业力消去后，留在各个层次中为我们提高铺路的那部分，我们只有达到每一层次法的标准要求，才能把它转化为德，转化为功，我们才能提高上来。不要被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欺骗，旧势力最擅长的一套就是自编自导自演，制造假象欺骗你上当，你信了他就抓住把柄迫害你。仔细品品，跟自焚闹剧都是一个版本，你要识破他，曝光他。旧势力给我来这一套时，有时还在另外空间对我说恶毒的话，开始我很害怕，还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后来我警觉了，那也不是师父安排的呀，他能说了算吗？我就对旧势力说，我下一个机制，谁想对我说恶毒的话，谁图谋迫害我，谁想导演闹剧骗我上当，就让他们以及安排指使他们的邪恶烂鬼、黑手坏神等一切邪恶生命，在蠢蠢欲动之前，恶念一出，立即解体，全部灭尽。这之后明显感觉干扰少了。三，转变观念。常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什么状态，我直接从观念上就否定了，什么更年期，什么眼花，我根本就不去想跟修炼人有什么关系。我只记着师父把我不断地往年轻了推，我的每个细胞，细胞以下层层粒子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我总听到有同修说，看电脑看书时间长眼睛会怎样，我经常长时间使用电脑，没有任何顾虑，我想只要是做正事都是在同化法。我把所有经书都装在平板电脑中，走哪儿都带着，以方便学法。我59岁，视力特别好，远近都能看清楚，小小瓶子上贴的说明都看得很清楚。还有，我把修炼摆在第一位，走在师父的安排中，生活工作都为我做正实法的事让路。我总是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里配合同修，配合整体。有时我刚答应完亲戚去做什么，同修就找我做正事来了，我又不想对亲人出尔反尔的，我就想一会儿亲人就会打电话来说他有其他事要办，今天不用我去了。果然就会如此，因为我空间场中的一切都听我指挥。第五部分，结语。大法是万能的，师父无所不能，什么都能为弟子做，前提是我们得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去真修实修，得不断地在法上悟道，因为师父把我们的提高看作是第一位的，不提高心性在人中，即使什么都给你做，你还是在人中。修炼不是为了当人，更不是为了在人中活得如何自在，师父也不是为这些事来的，师父是来正宇宙的法渡我们回家的，我们得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赐给了我一把通天的金钥匙。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日。我今年72岁，说来很惭愧，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6年了，可是从未写过修炼心得体会。同修说我 你看明慧网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一直在索取？为什么不把自己得法的经历、修炼体会、见证的大法神奇与超常也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呢？我们不得证实法吗？这是共同提高的机会啊。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就将自己的修炼经历说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得法修炼。1994年，我在母亲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看到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本书，书名是《法轮功》。我一看内容，当时就认定这是真正的佛法。那一刻，我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激动不已，兴奋地告诉母亲和亲朋好友，赶快修大法，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那时市区和周边好多地方还没有成立练功点，只有母亲家附近的这个公园里有练功点，所以我就每天从家骑车近一个小时，骑得最快时需要45分钟，到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冬天的几个月里，我就自己在家练功。1995年3月，我联系到本市辅导站的一位同修，他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那是我第一次听师父的讲法，我听了一上午，当时肚子绞痛非常严重，但我始终坚持着。我问同修是咋回事，他说，太好了，师父给你下法轮了。下午回家，刚一进家门，我就开始浑身颤抖，头发丝儿都跟着动。我意识到这是以前我信佛教时招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他们在干扰我。我立即说，我听师父讲法了，谁也干扰不了我。我就这样一想，瞬间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兼修大法，帮我把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刚得法修炼不久，一次我在走路时，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从脑子里冒出佛教中的几个字。我立即说，我是大法弟子，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从这以后，以前那些不好的东西没有了，谁也不敢来干扰我了。我知道我与过去学过的东西彻底一刀两断了，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是大法弟子了，我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第二部分，见证大法的超常与神奇。1996年的一天，我走在去练功点的路上，突然间我浑身出汗，身上像水洗了一样，走不了路了。就1分钟的时间里，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人摘了下来，又瞬间安上了。因为我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参加工作后一年也上不了几天班，常年休病假。从这以后，我的心脏病彻底没有了，再也没有犯过，而且一身轻松，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刚修炼时，大女儿腰脱很严重，自己不能动，都是我给她穿裤子、袜子。有一天，大女儿看我练功，就学着我的样子，坐在床上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她刚一练，就感觉到很强的能量，随之她自己好像就转了起来。之后，大女儿对我说，妈，我腰不疼了，我好了。真是太神奇了。女儿只是练了这一次功啊，动作还不标准呢，大法师父就把她的腰脱病治好了。我们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天我去请大法叔转法轮，回来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我赶忙跑进一家小卖店买塑料袋套书。老板说，看来你这书很珍贵啊。我说，这书比我命都值钱，我交了没关系，书可不能交。包好书我就往家骑，到家后女儿问我，妈，你教坏了吧？我说，是啊。可是我一看自己身上没有水啊，抖了衣服一滴雨水都没有，再看脚上穿的布鞋干干的，我感到真是太神奇了。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一天上午定好了要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可是早上起来，自行车钥匙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在家里找了近4个小时也没找到。我一看时间太晚了， 就借了别人的自行车赶过去了。一到会场，同修问我，你怎么才来呀？我刚想说找自行车钥匙这件事，还没等说出来呢，钥匙就从天而降，瞬间就从会场的棚顶上落了下来，正好落在我的脚边。当时我就悟到，是师父看我有这颗坚定修炼的心，没有自行车钥匙我也坚持来了，师父就帮我把自行车钥匙找回来了。我还悟到，这把从天而降的钥匙其实是师父赐给我的一把打开大法之门，踏上返本归真之途，直至走向圆满的金钥匙。这把钥匙我保留了好多年，这件事一直激励着我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绝不动摇。第三部分，抵制迫害，反迫害。因为我得法较早，后来就在家附近成立了练功点，我当起了义务辅导员。那时每天去练功点练功，义务传功，教功风雨无阻。大法红传，人传人，心传心，很快就传开了，许多人相继都走入了大法修炼。练功点从几人到十几人、几十人，最多时上百人。周末我就和同修们去各处弘法、教功，组建新的练功点，那是每天都感到幸福、充实，从心里往外的喜悦。正当众生喜闻大法，感受得法后的幸福美好之时，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开始了。黑云压顶，整个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身边的同修很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非法关系脑翻，有的被非法劳教。因为当时我是义务辅导员，更成了恶党重点要迫害的对象。那些年派出所街道天天来人骚扰，半夜三更的敲门，看我是不是在家。还有几次警察已经预谋好了要抓我，手铐脚镣都准备好了，可我都是提前走脱了。那时派出所有一个片警，有什么行动总是提前通知我。他打电话让我在家待着，别出去，还告诉我几点钟来人，我就知道是要来绑架我，就提前走了。现在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啊，借常人的嘴帮我避开了危难。2015年，在天象变化下掀起了溯江大潮，我和老伴儿都参与了。辖区派出所 C 片警来我家问我，你溯江了？我说，是啊，我溯了。他说，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说，派出所不是我去的地方，溯江是正确的，江魔头迫害那么多无辜的好人，能不控告他吗？从迫害法轮功后，我家就没消停过，你们夜闯民宅，天天半夜到我家敲门扰民，影响了我们正常生活，每天弄得我们提心吊胆，做好人有什么错？西片警又问我，为什么练功？我就讲我通过练功身心变化的经历。他说自己也有毛病，身体不好，问我怎么才能好。我告诉他，快退党，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好。听我这样一说，他当时真就把党退了。他又问我老伴儿写诉状的事，让老伴儿跟他去派出所。老伴儿理直气壮地说，凭啥跟你去，不去。这时 C 片警就给所长打电话，所长说，不去就不去吧。 C 片警听完真相就走了。第四部分，帮助老伴儿同修闯过病业关。前年四月，老伴儿同修突然出现心衰引起的浮肿病液假象，表现出的症状很严重，他自己已经没有知觉了，孩子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我回家取了一些用品，再回去时看到女儿在哭。此时老伴已处于休克状态，大夫也束手无策。我说，你们都别出声。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趴到老伴耳边，让他快喊， 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老伴儿断断续续地跟着我喊了几声，我不停地大声喊。这时血压从开始的30一点点往上升，喊一声就往上升一点，喊一声升一点，后来血压就正常了。住了几天院，老伴儿就回家了。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没有我们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这么大的毕业关真是很难闯过来啊。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盼。第五部分，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风雨不误，多时一天劝退几十人，少时几个人。这个过程就像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面对面讲真相十多年了，所以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有时刚一走过去，对方就喊法轮大法好，还有的刚一讲，对方就说我不是叫某某吗？我说这名字咋这么熟呢？对方说这不是你给我起的名字吗？我讲真相的最大体会就是用心去讲，用一颗纯纯净净的心去讲，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救了你，并用慈悲和善心对待众生。遇到公检法610，当警察的当大官的人也不要怕，官越大越不能怕，稳住心，守住正念，就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去真心的给他讲，这样就会收到好的效果。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当官的，是局级退休干部，退休金每月7000-8000元。刚开始给他讲真相时，他根本不听，我不被他带动，继续给他讲我修炼后身体思想的转变，因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听起来既真实又生动。这回他真听进去了，问我真那么灵啊？我说是啊，我们修真善人，句句真实，绝无虚言。他说那你就把党给我退了吧。他告诉了我真名实姓，然后他说我在政府机关工作，你们说的那些事都是真实的，政府机关里黑暗的事太多了，太黑暗了。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他们离邪党最近，看得最清，但对法轮功真相未必了解，特别是法轮大法中的神迹。所以只要我们把真相讲透，讲明白了，真正讲出法轮大法的美好，用善打开对方的心结，就能把人救下来。有时会遇到警察，我就说社会上有流氓、小偷、吸毒、诈骗的这种人，哪个你们能把他教育好，使他变好？不能吧。可是这些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变好了，不用人看，不用人管，自己就改好了。不但不做坏事了，还做好事，家庭也和睦了。不光自己，别人都跟着受益了。社会上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法轮大法能归正人心，服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呢，他们改好了，反倒因为做好人被你们抓起来迫害。你说这是啥道理？我这么一讲，警察也听明白了，在道理事实面前无话可说。有时讲着讲着，把警察也讲乐了，人的头脑清醒了，回过头来看看江氏犯罪集团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真是太无耻了。也有受毒害很深的，不听真相的，这时我就告诉他，命是你自己的呀，你想不想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三尺头上有神灵，信不信由你，给你讲这些只为你能保命，能得救。我讲真相与人搭话，一般都是聊几句家常，先拉近距离。比如说你这件衣服真好看，你的发型真好看，或者你的气质不错啊，一看你就是当领导的吧，等等。然后我说我们真有缘，我告诉你一件大事。 接下来我就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天灭中共。我说，我不要你一分钱，也不要你说我好，就是给你自己上个生命保险。讲真相时，我还常给对方讲故事，比如诺亚方舟红眼石狮的故事，结合当前的天象变化，引导众生顺天意选择未来。近期讲真相就结合时事天气讲，比如大洪水、台风，哪个地区迫害法轮功严重，哪个地区灾难多，启发世人相信天意，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选择顺天意保平安。去年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感到了政法进程的加快，救人的紧迫。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我还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与同修配合挂真相展板。我是整体中的一员，有基地项目需要我，我都无条件的配合。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有同修被绑架迫害需要发正念营救的，有同修病业关严重需要发正念加持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参与营救，帮助同修闯过磨难，闯过病业关。回顾自己的修炼路，我最大的体会是，只要真修大法，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无论迫害多么严重，无论大关小难，只要心中有法，任何时候别忘了求师父，正念正行，信师信法，师父就会赐给你一把打开大法之门，踏上返本归真之途，直至走向圆满的金钥匙。今生能成为师尊的弟子，能被授予大法弟子伟大的称号，这是多么的荣耀，我真是太幸运，太幸运了。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精进再精进，珍惜这无比神圣的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